各位弟兄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操练宽恕。在这集录音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是奇迹课程正文第十章的第二节，存心遗忘。这一节的这个第一段开始呢，他就在解释一个字，这个断绝关系。好，那断绝关系这个字呢，它的原文是 dissociate，dissociate。dissociate，dissociate。好，那这个 dissociate 呢，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字 associate， 好的一个反面。它是把它比较白话文的翻解成，翻译成断绝关系啊。不过它其实，是从这个心理学哈，心理治疗的这个用词呢，翻译过，就是说借用过来的。好，那 dissociate 呢，在这个精神医学里面呢，我们一般都是翻译成解离，好，就是解开的解，离开的离，好，解离。这个原本是在描述这个精神科病人的一些症状。好，那像自我解离或者跟世界解离的这个病人呢，他会觉得这个他好像很不真实，或者说这个世界好像很不真实，好。因为这个世界使他太痛苦了，所以他透过这种心理上的一种解离呢，来试着跟这个世界保持一段距离。好，那为什么他这边要特别引用这个精神医学的用词，好，来到奇迹课程里面？可能原因就是因为海伦跟 Ken， 好，就是他们最初在通传奇迹课程的那些人，好，他们都有这个精神医学跟临床心理学的背景。好，所以他可能是有点故意的去使用这个词来跟他们做一些沟通。好，那当然他在这里使用这个词的意思也跟原本精神医学里面的意思是大不相同的。好，所以这只能说是一种借用，你并不需要去了解就是他原本的那个在临床心理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好，因为他这边所说的解离并不是跟这个幻象世界解离，好，也不是跟你的自我解离，而是跟你的自信解离，好，跟上主解离。那这个 dissociate 呢，其实就是有一种断除连结的这个意思啦。因为 associate 就是跟某人或者某物产生连结的意思。好，那这个 dissociate 呢，其实就是 associate 的这个反义词。好，它的白话文的意思就是断除连结。好，但是你看，好，它这边为什么特别使用这个dissociation 这个词，因为他说呢，除非你已经先认识了某物，否则你无法跟他断绝关系。讲的比较白话一点，就是说除非你已经跟这个东西啊，原本就是有关系，有连结，有这个 association 的，否则呢，你无法跟他断绝关系。要断绝关系，就是你本来要先跟他有关系嘛，他就是要告诉你说，你跟上主本来是一体的，然后呢是从这样的状态呢，你选择跟他分裂，好，才跑到这个幻象世界来，好，所以他强调是说，你对他的认识必然已经先存在于这个关系断绝之前，好，那他是要这个返本溯源，好，去把我们原本的那个状态，好，我们的本质，首先来呈现在这个地方。接着下面的第三句呢，他说被你遗忘之物会显得无比的可怕，因为断绝关系或者说解离呢，无疑是对真理的一种侵犯。好，也就是说我们跟上主分裂。好，那这个分裂讲的好像有点不痛不痒，好，很抽象，好，也不晓得那个分裂是怎么一回事。好，但事实上在小五的解读里面呢，跟上主分裂，好，形同于是对上主的一种侵犯或者是攻击。那因为你攻击的对象是上主嘛，好，所以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可怕。好，所以下面的那个第五句后半呢，他讲说呢，你真正害怕的是切断关系这件事情，而不是与你断绝关系的那个对象。好，我回想一下我们此前读过那个浪子回头那个譬喻嘛，好，那你真正害怕并不是你解离的那个对象，就是那个浪子的父亲呢，好，当然譬喻就是上主嘛，因为上主对你没有任何定罪嘛，好，他对你没有任何定罪，你不管再怎么在小五的这种疯狂里面，好，去攻击他，他对你还是依然是同样的爱，同等的爱，好，所以我们真正害怕的其实并不是那个上主本身，好，而是说 我们自己所梦出的这个分裂啊，或者说攻击了上主的这个境，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这个境中去想象说，我攻击了上主，上主会返回来报复我，然后他会怎么样怎么样给我定罪，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去修补这个关系，去跟他请罪，然后怎么样怎样去弥补，这个就是我们的恐惧开始在作用。好，那接着我们看下面的第二段。第二段第三句呢，他说向圣灵献上你要忆起真理的那个愿心，好，然后后面还写一个惊叹号。那我自己在第一遍就是读奇迹课程的时候啊，那个已经6年多前了，好，那个时候我的印象，我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次，好，那我的有一个很强烈的印象，好，就是愿心就是一切。好，那后来随着修炼的越深刻细致，随着时间过去，就越是能够清楚地看到说我的这个印象，最初的印象是没有错的。好，你仅仅只需要的是愿心。好，那恰好在我们的前一节，就是第一节，我们不是就有讲到嘛？好，就是在那个第四段的最后面，只要全心全意的渴望，你就会忆起一切真相。好，那我们也分享的这个《绿野仙踪》这一部很值得去看一看的电影。然后也分享了这个第28章呢，最前面他告诉你的事情，好，也就是说，奇迹其实是不做任何事的，好，The miracle does nothing，好，奇迹其实是不做任何事的。那随着修炼呢，慢慢的你会越来越清楚的去感知到，说其实真的是没你的事，好，你只是想要回家，发出那个想要回家的愿心，然后慢慢的去纯化那个愿心，好，慢慢的去筛除小我的渣子，好。你只是去做这件事情而已，好，难怪他会形容就是这个圣灵啊，就好像是电扶梯，好，因为他说圣灵是介于幻象跟实相之间的桥梁嘛，而且这个桥梁是有一个类似电扶梯或者电动输送带，好，你只要愿意站上去，那桥梁它还会自动的帮你 transport， 好，就是自动的帮你输送到那个实相那边去，好，你只要愿意站上去而已，好，那愿心就是一切。好，那其实我们真正有做什么事情，真正其实没做什么事情呢，只是单纯的想要回家，就只是这样子而已。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宽恕的本质。好，那他下面后面的第六句呢，他还特别再给你提醒，不要让世上任何事物耽搁了你对上主的记忆，因为你对自己的真知就存在这一记忆之内。那我自己在读这一句话的时候，我感受到的哈，就是那个小我他如何来耽搁你哈，我马上就感受到三个东西哈，一个是欲望哈，一个是内疚，一个叫做没有时间。好，那这个欲望呢，就是其实就特殊之爱嘛，然后这个内疚就特殊之恨嘛。好，那小我其实基本上就是用这两种情绪来勾动我们。好，那欲望会耽搁你，因为它会把你的注意力引向外在。好，那这个内疚呢，使你无法放过自己。好，那它也会阻隔你跟上主之间。好，那这个没有时间呢，则是小我一个最常见的借口。好，没有时间学习啊，没有时间上课啊，好，等我先把什么什么事情做完，我再来好好的学奇迹啊，好，诸如此类的说法。好，所以大概这三个东西在小我里面一直要试图来纠缠我们的，好，欲望，好，特殊之爱，还有内疚，特殊之恨，好，然后小我最常见的借口，好，没有时间。接着下面的第三段呢，他说回忆只是帮你的心灵恢复它的本来状态，哦，他这个本来状态还特别加粗体字，好，那这个大概也可以说是奇迹课程一再强调的。好，那本来状态什么呢？再重复一次哈，我们此前提过多次那八个字哈，你的本来状态圆满无缺、纯洁无罪，好的这个本来状态。那接下面的第四句呢？他说：“只要你真心愿意尽自己的这一份责任，上主必会善尽他那份责任。”好，那这个我们再复习一下，之前有讲过哈，所谓你自己的这一部分任务啊，指的就是宽恕。那上主的那一部分任务其实指的是圣灵的那一部分任务，因为上主没有什么任务在这个世界， 好，那他指的是圣灵在这个世界的任务，就是呢，我们刚刚讲的，作为幻象跟实相之间的桥梁，而且那是一栋还蛮先进的哈，蛮有科技感的一个桥梁，因为它有这个自动输送带哈的一座桥梁。那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宽恕，宽恕其实就只有我们刚刚讲的愿心这样而已哈。那圣灵的部分他才真的会去做一些事情哈。那哈。在我们中间居中去化解小我啊。好，那下面的这个是第四段。第四段呢，他说，当你攻击人的时候，等于是否定了你自己。好，那因为我们在攻击弟兄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是否定了弟兄的真相，就是他刚刚讲的那个本来状态，圆满无缺、纯洁无罪的那个真相。那当然，否定了弟兄的真相，也就是否定了自己的真相。哦，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实际上是一个心灵。哦，你不可能只依起你自己的真相，去否定你弟兄的真相。哦，这个是没有办法真的办到的。哦，那我们在自我否定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攻击了。哦，既是攻击了弟兄，也是攻击了我们自己。那第四句哦，他说："你若明白，这是攻击真理的一贯伎俩。"而真理就是上主，你便不难明白为何否认真理总是如此令人心悸。也就是说，否认真理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会产生很深的恐惧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只是因为这份恐惧被压抑的多了啦，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觉得我们内在的恐惧有这么深。通常都是遇到一些事情，那恐惧被勾出来的时候，你才发现说，诶，你对这具身体，对身体健康。好，对你的家人啊，对你的钱财啊，身外之物啊的恐惧，竟然有这么的深啊！那为什么这恐惧是这么的深且巨大？然后在心灵的灵性的学习的时候，可能会有好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哇，这恐惧真的怎么这么多，源源不绝，然后一直宽恕还是一直在来啊？那甚至会让你起疑心，觉得说你学习宽恕到底有没有用啊？因为恐惧好像。很多源源的不断的一直出现，那原因他写在这边很清楚，因为所谓分裂呢，其实在小我的解读啊，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梦境，也就是说你是在跟上主对干，在跟上主较劲。那你看到，你起问题，你们之间这个产生问题的那个关系对象是上主，那这个中间起的那个恐惧跟罪疚还能够不大吗？所以我们之前在读这个《告别娑婆》这本书的时候，我印象中他就有讲到，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体验过那些最大的痛苦啊、恐惧啊、罪疚啊，其实跟你潜意识里面所压抑的那些比起来啊，都还不算什么。好，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就好像是一座冰山嘛，冰山其实就是我们心灵一个很好的写照，那突出在这个海面上的那一小部分 10%， 好，就是我们的意识层面你所能感知到，但是在潜意识里面你没有觉察到的还占90%。那这个恐惧跟罪疚就是以冰山来譬喻是最好的一个写照。那你可以把这个宽恕呢想象成，就是说这个冰山的那个上端呢，因为太阳光的照耀，然后因为气温回暖，所以它开始消融。那这个就是你开始在宽恕的时候，那你上端的东西宽恕了呢，那底下的那个冰层会因为浮力的作用会自动的浮起来。好，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宽恕一边宽恕，那恐惧一边涌现出来，还有好像越宽恕什么课题越多。好，其实是你底下那个冰山的部分一直一直浮出来，但是你一直一直在这个做清理做化解的时候，慢慢的这整个冰山的体积会越来越小，那留存在你潜意识里面的那个部分也会明显的减少。所以冥冥之中以前可能常会莫名其妙就感受到沮丧啊、无聊啊、空虚啊、恐惧啊、担忧啊、焦虑啊的这些无名状的情绪啊，那无可名状而且也无可去处理的一些情绪慢慢的就会少了，然后你会觉得心灵里面心灵底层的一些阴影难的压力呢，也有很明显的减轻。 这个就是在清理哈，就是透过宽恕在清理潜意识内部的罪疚。好，那下面的这个第六段哈，第六段他讲说呢，你若明白这一决定如何彻底破坏心灵的平安，你是不可能做出这种神志失常的事。好，就讲分裂。那你之所以执迷不悟，纯粹是因为你仍寄望它会带给你其他好处。好，那我们此前有跟大家聊过哈，就是心灵的一个铁则，就是他去做一件事情，一定是认为这件事情对他有好处。好，所以你不要看一个人他外面哈，他多么自甘情愿的去承受很大的痛苦跟冲突，然后还是一意孤行的要去做一件事。他的内在一定觉得做这件事有一些好处，但是这些好处不见得是外面实质的金钱或者物质，他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个自我形象，可能是一个道德的自我，或者是一个好人的自我的这种形象。好，那这个形象正好是作为自我的那个价值跟意义的来源。好，这个是心灵的铁则。好，所以我们此前有跟大家分析过，就是说小我他在分裂的这个过程中，他得到那个唯一的好处，其实就是特殊性。就是特殊性，对啊，所以他才跟你讲说呢，这透露了除了心灵平安之外，你还在追求其他的东西啊。但他说呢，你从未好好想过自己究竟在追求什么。好，这句话非常重要啊。那这个也是其实在我们陷入小我的时候啊，你在宽恕的时候呢，在跟你自己的内在深层在对话的时候，很好的一个起点。好，就是说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到底要什么的这个问题。好，那这个问题随着你不断的去做，跟自己做自我对话，不断的去探问，哈，会问得越来越深，好，那越来越深刻，好，那当然你可以意识到说，你的所有人间的活动都是在追求特殊性的时候，你已经看到那个小我的根部，哈，已经露出来了。那但是你还会进一步的去看到说，那这个特殊性到底带给我什么？这些是我真正想要的吗？好，就问自己这个问题。然后在生活中，保持这个高度的觉察，好，保持高度的诚实，然后去一遍一遍的觉察到说特殊性，它跟恐惧还有罪疚的那个连结，好，为了特殊性，所以放弃了平安，好，然后让我们的心灵陷入这个小我的情绪里面，那这个特殊性到底给你多大的好处，值得你去放弃平安？诸如此类，好，就是这些。很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常常要在生活中去忆起、去觉察、去自我对话，然后最后去抉择，好，去抉择宽恕的这个地方。所以你不必用你的头脑去告诉自己说我在学奇迹，我应该要宽恕，这是没有用的，好，而是必须透过像这样的一种深层的探问、自我对话，然后让自己慢慢的从这个执迷不悟的幻梦中醒来，因为你还真的去认清了哈，就是这个幻梦并没有能够带给你所想象的那些平安、幸福、快乐啊。最后呢，第五句哈，他说：“你一旦决心抵制自己的真相，你对上主及其天国也就不能不随时保持警戒，就是这一部戒心呢，使你害怕一起上主。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深刻的觉察哈。”一般人并不觉得他平常到底在警戒一些什么哈。其实我们其实平常啊，在这个幻象世间，在追求特殊性的时候啊，我们等于是一直以来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去逃避那个真正的上主。好，那我讲的是真正的上主，并不是宗教里面像这个基督教或回教徒他们宗教里面所创造出来的那个神哈。那个神不是真正的神哈，他是小我的神，因为在真正的上主里面是没有一个自我的。好，在真正的天堂里面是没有个体性的，没有所谓个别的灵魂这一回事。好，那这个会使小我感到非常的恐惧。好，所以他每天在外头在追求特殊性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在宣誓说，他要跟上主保持一份距离。好，就是在这个地方。